大家好，欢迎来到设计人竞技场，我是 Catherine， 也是怡果国际的执行长蓝佩仪。我们停更了好长一段时间，大家好久不见。今天呢，想要为大家介绍我们一个新单元，从国际奖项，然后这些知名的台湾人非常喜欢，不管是设计师还是喜欢设计的人，对于这些国际奖项应该会想更了解更多关于这些国际奖项幕后或者大家不知道的一些小 people 小秘密。好，另外呢，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好朋友，网络社群行销的专家 Len， 欢迎 Len。
Hello， 大家好，我是 Len， 很开心今天Catherine 可以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那其实设计人竞技场真的是我是大粉丝，我每一集都有听。那这一次真的停更很久了。那这个我们今天呢，其实会是一个新的系列，就是国际奖项的介绍。那这个单元呢，其实我知道 Catherine 之前跟我聊过，就是规划已经规划很久了，可是一直都还没有开始，所以之后呢，我们就会持续的来为大家去介绍一些知名的奖项。
是，
所以今天第一集呢很重要，我们要今天要介绍的奖项是什么呢？
大家敲完很久的就是德国 IF 设计奖，也就是 IF 设计奖。
很多的年轻的设计师也好，或者是说他可能一知半解的设计师也好，其实都很想了解说为什么这个国际奖项我们要参赛的理由，除了说让我们有知名度以外，它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参赛的理由呢？
当然是终身光环嘛，就是我们得了这样的知名大奖，其实你一辈子都跟人家说我拿过什么什么设计奖，尤其是 IF 设计奖，就像你拿过奥运，你说一辈子奥运选手冠军得主的概念，
是是是，
那这是终身光环。那再就是一个品牌的价值，比方说你的团队或者你设计的产品这个品牌名称，那你拿过这个奖项，那对于一个品牌的价值，它是一个永续的，你可以一直都在你的产品或者你的官网上说我哪一个作品或哪个产品你就拿过这个奖项。那对于人的部分，就团队共好，那参与到这个设计的团队或者是可能联名的或者是内部的一些总共的工作成员，大家都共享这样子的奖项跟光环，那你对于你留才或者是之后在招募新血，其实他都是非常加分，他觉得你这个团队是得过国际认证的。
是，为什么有的人说 IF 设计奖，有的人说 IF 设计奖，到底是哪一个才是正确的？
其实台湾人两种都讲就像那 IKEA， 大家有的讲 IKEA 的讲 IKEA， 其实就是习惯，但在国外当然老外会说是 IF 设计奖。对，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许多设计师他去参加大奖，他希望得到的是一些评审的反馈。那以 IF 设计奖来说，它很重要的是在两三年，这两三年开始，他把整个评比的系统，它有一套标准。那评审会给予所有参赛者反馈，会借由它的五大指标，它评选的五大指标包含设计理念、外观、功能、差异化、影响力。那借由评审给分，给分之外，它还会给予一个我们讲的是文字上的反馈。那你也可以借由不管是分数或文字，你知道我们的设计作品在所有的参赛选手当中，我们的落点在哪里？我们的得分比较高的跟我们比较弱势的到底是哪个部分，对于这些参赛的设计团队或设计师来说，他可以知道到底哪一些是他目前表现非常好的，哪些是他可以再更强化进步的。那这个东西对于尤其是一直在设计领域的人来说，有一个奖项，你不只是可以拿到有机会拿到这种终身光环之外，你可以得到国际评审给你的反馈，那这些国际评审其实就是业界的 KOL 嘛，那这样子的反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
对，
那可不可以聊一下 IF 这个奖项的一些历史缘由？
它很特别，其实它是1953年就成立了，其实跟德国红点是差不多齐名，那今年也即将迈入70年，
也等于说德国的两大奖项，也是全球的
全球知名指标，也就是我们讲工业设计最指标天花板的这个奖项了。
OK，
那它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从大概十年前开始，它就不再出纸本的，我们讲得奖年鉴，也就是每一年得奖作品的这个作品集。那因为本身 IF 设计奖就要强调的是永续跟环保，还有对社会的正向力量，所以他觉得印刷纸本，然后再寄送这些事情，对于社会应该说对于地球来讲，它是一个制造碳排的一个举动，所以他就停止这样的行为，变成是转为数位化。
那这样的分别就是说除了这个碳排量减少以外，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
以前我们比方说他纸本的这个年鉴得奖年鉴，那你会拿给你的客户或者是你的伙伴看？
哦，就是有得奖他就会送你一本年鉴。
欸，对
OK，
你没有得奖你可以买，可是你作品不在里面啊。
哦，对啊，
通常就像毕业纪念册一样，你会收藏有你自己的的这个年鉴嘛，有自己的这个作品集。那你要拿给你的客户看的时候，你是不是要面对面？
对，
或者要用手机拍照。
嗯，
那如果它是数位化的话，你是不是可以直接把连结得奖的连结或者 PDF 档案或者是网站上的所有资讯，你就可以用数位化的东西直接让客户直接看到，你不需要面对面。它便利性很够，
是，
而且是无缘佛界。
哦，对，而且在网站上面，可是这么多的话，我们就是变成是去依照年份去搜寻，还是
对他这个奖项的官网，你可以借由他的筛选器，那就是他网站的筛选器，你可以依照年份、国家别，还有他的设计的产品类别，甚至是奖次，
对，
你可以去筛选出来你想要查找什么样的得奖作品。那如果说你在相关产业想看到，哎，去年或者过去两三年哪一些比方说工业设计或者讲家具好了，你想看到哪些家具有得奖，你可以从当中找到你要的得奖作品，就非常容易找到。
对啊，要不然你看年鉴这么应该是厚厚一本吧？
是非常厚。
对啊，那如果要找自己的话，你可能上面都还要再贴一个标签或什么的。
是，就便利性不够，那也是因应整个世界潮流。
那我想了解一下说什么样的设计品项或者是说它的特色风格比较适合申请 IF 奖。
嗯，回到刚刚我们讲说，欸，它的评选的标准哦，就是有本身是比较设计理念比较突出，或者是外观好，功能性很强，还有就是差异化跟对社会的整个正向的影响力。那当然讲到永续这方面更是很重要。IF 设计奖本身不是只讲究单一面向，只是漂亮而已。那对于参赛的人来讲，其实大概有三种族群，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是一般的专业设计师，不管是工业设计、平面设计，还是产品设计，或者是空间。那另外一个就是学生，在学的学生，那或者是学校老师带的学生这样的学院的团队，那还有一个就是企业，因为 IF 本身还有另外一个叫做社会影响力的奖项。它本身是一个强调就是社会永续跟回馈的概念，大概是三个族群。
刚我还是有点听不太懂，你说第一个就是一般的算社会人士，
对对对，专业人
士，那第二个就是学生嘛，
是，
那第三个企业指的就是说他以公司或是品牌的，
对，公司或机构或品牌，
哦，等于说他是以
法人，对，法人的概
念，这样子去申请，
对
OK OK， 这样子理解了，
是，所以他是跟人家不太一样的，他很强调的是永续跟回馈，对社会的影响力。
也就是说你要申请 IF 奖的话，基本上你可能都要有这样的一个特色。
对对，比较多面向，就是他评审去看的就是这五大面向，你可能不见得是五项都很厉害，可是你至少要一两项要特别突出。
哦，了解。
对，你光靠美色是不行的，不能只靠外观。
对对对，
是。
那这样子的话，在申请的建议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第一个，我们要了解这个奖项它筛选评审会看的点，我们怎么样在它的比方说 IF 来说，它是必须要650个字，在这个字数限制下，你要把你最美好的、最突出的、最有创意的这一面用文字很精炼的让评审看到。也不是，就举例来讲，就是说你今天要用写论文的格式，可是你却写成散文，那就完全文不对题，评审也不会想看，他可能看两秒钟、看两行就不想看了。所以这是了解奖项的游戏规则。那他的比方说我们怎么样选图，好，那这些图都能够呈现我们作品的完整性。如果说像 IF 他在挑选七张照片能不能够完整叙述到你的作品，如果不行，那我们可以藉由加分题，比方说有动态的影像或者影片，这些来做补充说明。
那在这个部分会不会遇到有的人他作品可能你看了你就觉得这个基本上我觉得是得不到奖的，然后他就是又硬要申请，有没有遇到像这样子的客户？
有，当然有，很多客户是许愿，我一定要报 IF 设计奖。但是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作品，我们觉得胜率不高，或者他真的没有什么差异化或者特色，但是他 执意要做，我们先会告知说，嗯，这个几率 不高、哦、那如果还是要报，我们还是会你许愿我们达成。那如果有的作品是，哎，其实他自己没有什么自信，
是，
那但是我们看，我们很非常看好，我们就会很鼓励设计师说，哎，我们试试看，我觉得蛮看好的。就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看过太多这样的，就是在参赛的作品，我们就会鼓励设计师说，我们试试看。
有吗？有没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案例呢？
有，我们有一个就是做概念设计，就是、空间的概念设计，他是在讲台北的邮政博物馆。嗯，那当时呢，他有一些设计概念其实都非常的就说还没有到那么完整。那我们看，我们觉得，哎，其实概念很好，创意也很够。那我们觉得，哎，这个概念应该会被评审买单。那我们就跟他说，哎，我们有没有办法再加上动态的影像，把这个空间讲得更完整一点？
就是你给他一个这样的专业的建议，
对，我们给他这样建议。那后来，哎，他就真的在花了时间把这样的影片做完，大概一分钟左右的影片。他就拿到了 EVE 设计奖，高兴的不得了。
哇，那这真的是就等于是那，就等于是天花板了，
就真的登天了。
对啊，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如果说有像你们这样的一个竞赛顾问啦，
是
这样子给设计师一些这样的建议，我觉得会让他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
的确是，因为其实就像我们练健身，我们也是要教练嘛，那不是自己练不行，可是我们讲效率跟效果可能会不一样。对，那有一个教练在旁边陪跑，哎，给你一些指点，关键的指点，其实你有时候是真的少走很多冤枉路，少踩很多坑。
我相信也就是很多人想知道说得奖之后他的一个宣传的方式跟管道，大概有哪些可以聊一下。
以 EVE 来说，他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他有一些官网的，我们讲的是lifetime 终身，他就一直在那边，都永远查找得到我们得奖的作品、团队这些资讯。那还有就是他的展览，不管在欧洲、在德国或者是在亚洲，他都有这种我们讲得奖作品的展览会、颁奖典礼。颁奖典礼可以做 live 的，我们讲说即时的播出。这
在哪边啊？颁奖典礼
在柏林，今年是在德国柏林。
哦、是，
对。那当然，这疫情当中有停了两年嘛。那但是今年会是在德国柏林。对，那个就非常盛大，就等于是你去奥斯卡颁奖典礼，然后走红地毯那种概念，就真的爽到天花板了。
那等于是设计师的奥斯卡，
真的，真的，真的。对，那就是典礼，然后展览，还有我们讲官网的露出，还有。EVE 他自己有一个 app， 你也可以在里面，就是手机就可以看到了，可以查找到你自己的资讯。那甚至是他还有一个，比方说是一些产品的话，他的EVE 的商店也可以买到得奖的这些产品。
什么叫 EVE 的商店？
就是比方说我们今天有一张椅子，它有，
你是说 EVE 有专卖店吗？
对。
哦，真的哦，
还有一个专卖店
是在德国吗？还是
不就是 app 里面
哦，有个 app 里面哦，就是 app 里面有卖 EVE 得奖的一些产品，
对对，产品，
哇，好特别哦。
对，所以他就是其实用利用网络跟数位，他把这些东西等于是散布到全世界。那甚至是有一些他们跟 EVE 很熟，就是应该说知名媒体，全世界都会帮他推播这些得奖的作品也好，或者是这些团队啊。这些资讯其实就是完全是科技在推波了，
基本上它就是可以在 CIS 方面全面的去应用就对了。
的确是，小到名片到包装，或者是自己公司的官网、粉专、信封，你都可以使用它授权的这些
得奖。那我觉得得到这个奖项，我觉得它的那个效益 CP 值真的太高了，
终身光环。那它还有一个21公分乘21公分的一个铝制的一个奖牌，你不但可以自己收藏，你还可以送给你的客户。
我还蛮想知道，就是说，因为 EVE 奖的话，它应该就是大家可能不那个观念，就是说不晓得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作品，或者说什么样的产品可以申请这个奖项，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有一个前两年我觉得蛮
是台湾的案例，
台湾的案例、
哦、是
台湾一个设计师，他做工业设计，他设计了一个灭火器，那他的外形大概就跟一个大概700-800毫升的这个水壶，随身型的水壶，
你说很像那个相应保温瓶那种东西，
保温瓶
长长那种，
对对对、哦、就像一个保温瓶的大小、哦 okay、它就是一个灭火器，你可以放在房间或者是你的客厅、厨房、任何你可能觉得有风险，有火灾会发生的地方，
对对，
甚至是车上，
对，
那因为它漂亮，你愿意随身带，你愿意到处放，
是，
所以相对是不是可以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嘛？
对，
那它的外观好，刚刚讲了，然后另外一个它功能性非常直觉、 你不需要像以前传统的好像很大一支灭火器还要把那个安全硝酸才拔掉才能用，
根本不知道
怎么用，真的紧急的时候你根本就对，你觉得它很直觉，就像一般我们讲喷雾器那样子直接按下去，它就是灭火器的这个功能出来了。
哇，
所以从外观到机能还有差异化，它跟传统我们印象中所有的灭火器长得都不一样。
嗯，
所以你看光五点它三点就满足了，它再加上影响力，它对整个社会或者是一般消费群，它保障了我们的安全，减少了财务跟人生的损失。
对，
那这个是正向的影响力。
嗯哼哼哼，
那这样的作品不得奖，没天理啊。
哦，所以他就有得到
他得到衣服设计奖。那后来也因为他拿了这样国际奖项被大家看到，台湾的中兴保全
哇
集团就直接变成他的销售通路，他们的一些公务车外观全部是放他这支灭火器，他可以推播给所有中兴保全自己的这些我们讲使用的用户。那你看就变成说他这个商品因为得奖然后延伸到后面下来，他连通路都有了。
哦，等于说衣服奖帮他背书
是，
然后就吸引到中兴保全这个大咖，然后就变成是他的通路。哇，那这个真的是很值回票价。
对对对，这个只是一个成功案例啦，那尤其是台湾人自己设计的，就觉得非常的令人惊艳。
我们下一集要介绍的奖项是什么？
下一集它其实一样精彩，我们下期要讲的是那个跟 Eve 一样老的德国红点设计奖，也大家敲完很久了。
对啦，对，一样资深的啦，
一样
就算是比较天花板级的。
天花板级的，我们先从天花板开始，让大家先了解哦，这些老的奖项其实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小秘密。
我相信哦，大家应该都很想再继续听下去，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我觉得就希望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粉丝团去留言，好来问我们。
OK， 欢迎大家。
然后 Catherine 基本上如果你私讯的话，他本人都可以直接回复你，都没有问题。
好，谢谢大家。谢谢 Len， 谢谢 Len。
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
OK， 我们下回见。
好，拜拜，
拜拜。